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感谢神啦。虽然我哋身处喺唔同嘅空间地方，我哋都仍然咧可以敬拜咧同一位嘅主。好想分享，先分享咧一段咧我同阿女嘅即系一啲亲子嘅时间啦吓。咁咧喺阿女细少少嘅时候咧，我都买咗一啲嘅砌图咧俾阿女玩嘅。咁细啲嘅时候咧，玩嗰啲砌图咧系大概四块啦、五块咁样啦吓。咁咧，可能佢好細個嘅時候咧，都四五塊對佢嚟講都係好難嘅，要砌好呢幅圖畫。咁但係砌下咧，佢就越嚟越純熟啦。我哋有四五副嘅砌圖，每副都係四五塊啦。佢咧就好快咁樣砌完，砌完嘅時候咧，佢就好開心咁樣。咁但係玩下咧，對佢嚟講咧就冇乜難度啦，開始啊。於是咧，我就諗啊，不如買副新嘅砌圖俾佢啦嚇。咁於是就去揀一副新嘅砌圖俾佢。咁去到店铺嗰度咧，见到有一副砌图啊，100块嘅砌图，跟住咧又减价喎，咁啊心谂，咁就啊襟玩啲啦吓，即系100块可以玩多几年都唔使再买啊嘛，系咪？咁就于是咧就买咗副100块嘅砌图，翻去咧同阿女一齐玩啦。咁咧开头咧佢都好兴奋嘅吓，砌咗10块、20块嘅时候都仲系好兴奋嘅，但系咧跟住咧就开始冇乜耐性啦，跟住砌下就离开啦。結果咧就剩翻我一個咧喺度砌翻剩翻嘅砌圖咁樣，咁但係咧當完成咗整幅砌圖，阿女見到成幅砌圖完整嘅圖畫嘅時候咧，佢就好開心嘅嚇。咁啊，原來啊發現啊呢度有呢只動物，啊嗰度有呢一隻嘅動物。咁之後咧，佢又好興奮啦，成日都要攞出嚟玩啦嚇，一玩咧就倒曬落地下，然後咧就叫我幫佢砌啦。咁但係咧每次一玩咧就要玩一個鐘咁樣嚇，因為全程都系几乎都系我砌，咁我谂我哋一路读开嘅圣经咧，都系咁样，好似一幅砌图咁样样。从旧约到新约，其实咧都系每一卷书咧都系指向一幅咧好靓嘅图画，就系上帝咧对人同埋对受造世界嗰个嘅心意同埋计划。上帝对人咧系有一个美好嘅计划，就系咧要让人咧去享受佢所创造嘅一切。包括上帝与人同在的关系，人同人之间的关系，同埋人同受造世界的关系，享受在呢啲嘅关系嘅当中，呢个咧就系上帝一起初嗰个嘅计划。今日咧系教会传统嘅预苦期第二嘅主日啦。咁喺教会嘅年历咧就编排咗四段嘅经文。咁今日咧我就特别选取其中三段咧，同弟兄姊妹咧一齐去分享，特别咧系创世纪12:1-4呢段嘅经文，呢段经文咧系好重要，喺圣经里边咧系喺企一个好重要嘅位置，系人类历史嘅一个嘅转捩点。如果你睇西方嘅世界咧，人类历史嘅转捩点系喺边度咧？就系好多时咧都会认为系17、18世纪嘅启蒙运动系人类历史嘅转捩点。启蒙运动咧系好看重咧理性主义。科學咧喺嗰段時期咧有一個好急速嘅發展，喺科學嘅知識、科技嘅知識急速嘅發展，到到後嚟嘅工業革命，讓到人類嘅生活咧，彷彿走向一個咧一個新嘅階段，喺生活上咧進步咗，方便咗好多。就例如我哋而家咧，我哋用緊網上嘅直播嚇，呢個都係人類科技進步嘅結果。科技咧，科學嘅進步固然帶嚟生活上好多嘅方便啦，啊，帶嚟即係好多嘅好處，但係其實都解決唔到人根本嘅問題，特別係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啦。頭先提過人同人，人同人同埋人同世界之間嘅關係，更甚嘅就係人同上帝嘅關係。互聯網好容易咧 connect 唔同嘅人，但係好多喺網上嘅人咧，嗰個心靈都係空虛。都是寂寞，都是有很多不满足的地方，唯有上帝才能够处理人那个根本的问题。所以呢，回到创世纪12:1-4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的转捩点，因为呢是在这里呢，上帝就是处理人根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面呢，上帝为人提供一个出路，藉着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开始。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看创世纪12:1-4。不过要立体理解这段经文，我们一定要回去之前 創世紀嘅一至十一章嚇，呢個十一章嘅經文。咁咧我就好快有一個好似 overview 咁同弟兄姊妹咧一齊去睇翻啊一至十一章嗰個嘅圖畫係點樣。喺創世紀第一章咧，我哋知道上帝將空虛混沌、冤面黑暗嘅世界咧，分造成有秩序嘅世界。喺裏邊咧有天、有地、有海。喺天、地、海裏邊咧，上帝又創造咗各樣嘅生物。上帝咧看有秩序嘅世界咧為好。喺第六日咧，上帝按佢嘅形象咧做男做女，一方面咧讓佢哋管理海裏邊嘅魚、天空嘅鳥、地上嘅牲畜同埋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的动物。另一方面，上帝又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这个可以说是上帝和人立的第一个约，有圣经作者形容为伊甸之约。在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字，遍满全地。遍满全地原本是上帝对人的赐福来的。那个背后的意思是要人享受与上帝同在的时间，也在当中享受上帝所创造这个世界的供应。在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对人都有一些的吩咐的，就是除了有棵树叫善恶知识树之外，其他的五谷、菜蔬和其他树的果子人都可以随便去享用。但咧，我哋知道故事嘅發展就係人就冇聽上帝嘅吩咐啦，亞當夏娃冇聽上帝嘅吩咐，結果咧佢哋看彼此嘅赤身為羞恥，土地咧亦都因為人嘅緣故咧受到咒助，人一生咧要勞苦先能夠得著所吃嘅。及後咧，佢哋嘅兒子該隱殺咗亞伯啦，然後人類咧就活喺被罪捆綁嘅當中。去到第六節咧，創世紀第六章咧，我哋又會睇到嗰度咁樣講，上帝見人在地上最大惡極，終日心裏所想嘅盡都是惡事，上帝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遺憾，心中憂傷。然後喺六章五至七節，上帝又咁樣講：我要把所造嘅人和走獸、爬行動物以及天空嘅飛鳥，都要從地上除滅。因为我做了他们感到遗憾。及后上帝用洪水施行审判，但上帝在当中看顾挪亚，因为圣经形容挪亚是义人，他们一家八口得到存留。洪水过后，上帝和挪亚立约，立约的内容就是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这地了。上帝就将彩虹放在云上面，这个就是立约的记号。跟着去到九章一节上帝又祝福挪亚和他的儿子。上帝这样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这个祝福的内容和刚才创世纪第一章的祝福的内容是一致的，都是要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人遍满全地。这个是上帝对人的祝福。但是很可惜，去到跟着十一章，我们又会再提到人又再犯同样的错，人仍然偏行己路，不信服上帝的吩咐。在十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那时全地只有一种语言，都说一样的话。去到第四节，人就彼此商量这样说，来让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们要 为自己立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人仍然倾向骄傲，仍然倾向超越创造主和受造物的界线。另一方面，刚才我们看到分散遍满全地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对人的祝福，但人就不愿意顺服上帝，不愿意领受这个祝福。相反，人选择顺服自己，拒绝上帝，拒绝上帝的祝福。人选择起城建塔聚埋一齐，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最终上帝出手就变乱人的语言，然后将人分散全地。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蒙召这段经文就是建基于在这段人类的历史上面，人被上帝分散在全地上面， 但結果是怎樣呢？上帝就藉著亞伯拉罕為人類被罪捆綁這個事實提供一個出路。接著讓我們繼續看創世紀十二章一至去到第四節的上。不過都要回到十一章的尾去看一點。十一章二十六節第一次就介紹亞伯拉罕出場。亞伯拉罕是挪亞其中一個兒子閃的後裔。亞伯拉罕的爸爸就是叫做他拉。在十一章二十六節提到他拉活到七十歲，生了亞伯拉罕、拿學和哈蘭。然後跟住就記載到他拉死了之後作為長子的亞伯拉罕就成為家族的領袖。另外在十一章三十節都提到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不育，沒有孩子。這個 highlight 是對我們理解十二章跟住都是重要。回到十二章一節去到三節，我們看中文都會提到這段是上帝對亞伯拉罕的說話。在頭三節，一節去到三節，五次提到祝福這個字眼。有聖經學者認為這個五次的祝福，這五次的出現正正是回應頭先一節所一章裏面有五次出現咒詛的片段，對人咒詛的片段，上帝以祝福轉化這些咒詛，就是用從祝福亞伯拉罕開始轉化這個事實。在第一節我們見到上帝對亞伯拉罕的吩咐，就是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然後第二節有第二個的吩咐，就是你要使別人得福。我們會理解到唯有亞伯拉罕要踏出一步，你要離開才能夠實現到上帝第二個的吩咐，就是使別人得福這個吩咐。所以我們知道祝福在這幾節經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心的訊息。亞伯拉罕首先要去上帝所指示的地方，我們在聖經之後我們知道這個地方就是被稱為流奶與蜜之地，在物質上是有很豐富的祝福。第二節神又應許亞伯拉罕會有大國，會成為大國和大名，表示上帝會祝福亞伯拉罕，首先祝福亞伯拉罕，讓他有特殊的權柄，可以使別人同樣領受到這個祝福。要使什麼人得到這個祝福呢？在第三節經文再講多一點，就是要使地上的萬族都要得福。地上的萬族即意思就是地上所有每一個人都要得著上帝這個祝福。上帝說，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給他，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這裡咒助不是一個重點，而是讓我們看到上帝是定義會保護亞伯拉罕，帶領亞伯拉罕將祝福從亞伯拉罕、從他的家庭帶到他地上的每一個人。這裡又讓我們看到這個祝福不是隨隨便便地臨到每一個人，而是在上帝的計劃、上帝的心意裏面，從創世開始到我們跟著會看到到終末的時候，這個一路以來都是上帝從一而終的心意。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亞伯拉罕得到這個祝福。怎樣開始呢？就是從亞伯拉罕遵從上帝的吩咐開始，亞伯拉罕要離開本地、本族、本家。亞伯拉罕怎樣回應呢？我們看到第四節上半節，亞伯蘭就遵照耶和華的吩咐去了。亞伯拉罕憑著信心就遵從上帝的吩咐就出發了，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剛才我們看十一章那段的經文，我們知道分散全地是上帝的心意和祝福。我們也看到在十一章裏面人的選擇是什麼呢？他們選擇聚在一起，選擇不願意分散，以致上帝就親自出手將他們分散在全地。對比在亞伯拉罕回應上帝的吩咐，亞伯拉罕就選擇遵從上帝的吩咐去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去經歷上帝的祝福。但是對亞伯拉罕其實都不容易的， 我们会看到一些客观的状况，对亚伯拉罕呢都是一个挑战。如果我们看回11章的最尾那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时呢大概是75岁左右，他所住的地方吾尔那一带的地方呢，是在 古代叫做米索不达米亚的一个的地带。这个地带在古代是一个很文明的地方，也都是后期孕育譬如亚述帝国啊、巴比伦帝国的一个地方。换句话说，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要离开一个很舒适很安全的一个地方。当中有困惑，有不信的地方，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亚伯拉罕就是凭着信心这样离开。另一个客观的限制就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但是他仍然没有后裔。对当时的社会文化，没有后裔是被视为一个咒诅。但是上帝现在说，我要祝福你，然后藉着你去祝福地上的每一个人。亚伯拉罕怎样理解这件事呢？我都没有后代，怎能够我怎有祝福呢？我更加怎样去祝福其他人呢？对亚伯拉罕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可以完全理解。我们也都知道亚伯拉罕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在如果12章下半段呢，我们都会看到亚伯拉罕呢不认自己的老婆，差点累死自己的老婆。亚伯拉罕都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怎么都好，在12章的第4节，我们看到上帝吩咐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亚伯兰就很简单很单纯，凭着信心就离开了，就遵照上帝的吩咐就去了。去这个字呢，就是回应第一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离开这个字。亚伯拉罕这个回应呢，对人类历史刚才提过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是上帝开展他的计划，祝福万民这个计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藉着亚伯拉罕的回应，上帝的祝福就要临到每一个人，上帝的祝福呢要更新每一个人的生命，重建人和上帝的关系，重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要重建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在今天呢，我们都会看到上帝祝福万民这个计划呢在不同的地方去开展。如果大家有机会呢去不同地方去参与关爱体验呢，我们就会很立体呢看到当中的图画。好想分享呢，上年呢6月我就同一班的年轻人呢去到越南河内的地方有一个关爱体验。当中呢有两个片段呢对我都是很深刻同埋很感动的。有其中一日呢，我哋去到河内郊区嘅一个教会去探访啦。咁河内市呢有部分嘅人都会讲到英文嘅，但係河内以外呢郊区呢就係、是、完全唔識讲英文嘅，就淨係識讲越南话嘅啫。所以呢我哋去到探访呢间教会呢，我哋完全係靠一位香港过去服侍嘅关爱侍者啦，佢就将我哋嘅广东话就翻译做越南话，然后就即係彼此沟通。咁喺其中一段時間呢，當地教會嘅牧者同埋領袖就分享佢哋教會嘅點樣建立啦，同埋嗰個發展係點啦。佢哋雖然資源呢好少，雖然佢哋有個好靚嘅 chapel， 但係都係好多年前由一班韓國嘅宣教士奉獻幫佢哋起，但係起完呢佢哋就走咗啦。佢哋資源唔係好多，但係呢佢哋都好熱心去實踐上帝交託俾佢哋嘅吩咐。甚至咧，佢哋喺一啲嘅地方都有分堂，喺越南同埋雲南嘅邊境附近咧，佢哋都有一個分堂服侍當地嘅居民。當我哋一路分享嘅時候咧，就係、是最後咧，佢哋就邀請我哋咧為繼續為越南嘅教會祈禱啦。佢哋同時咧都主動咧想為香港嘅教會祈禱。於是咧，我哋就一齊起身啦，就圍圈手拖手咧，就一齊去祈禱。但是剛才我們說過是語言不通嘛，是不是？那我們的祈禱就是這樣的。首先越南的牧者領袖就用越南話祈禱，然後關於事者就翻譯做廣東話，然後我們的團隊就明白了。 到呢，我就代表我哋嘅团队去祈祷啦，我用广东话，关爱使者就将广东话翻译做越南话。当越南嘅牧者同埋领袖听到嘅时候呢，好多时都会用阿门，用一啲声音表示佢哋明白，佢哋会用阿门去回应。嗰、那个感觉呢係好奇妙嘅，虽然我哋言语系不通，但系我哋喺上帝里面，喺祷告里面呢，我哋可以成为一，我哋可以向同一位上帝呢去祷告。这个片段呢对我自己是好感动。再跟住呢，我哋五线之后呢，我哋即係教会嘅领袖同埋牧者就带我哋参观佢哋嘅教会啦，去到 chapel 里面呢，佢哋又邀请我哋上台呢分享一首广东话诗歌。於是呢我哋就諗啦，唱咩歌呢，咁我哋不如唱你真伟大啦，咁样。咁上到台上面用广东话呢唱呢首嘅诗歌。咁越南嘅牧者同埋领袖呢，佢哋就喺台下呢用越南话唱返同一首歌。我都冇諗過呢首诗歌会有越南文嘅版本。一路唱嘅时候呢就係好感动，我哋唱緊广东话，台下唱緊越南话。但呢我哋都係用诗歌呢敬拜緊同一位嘅主。在我们三一的神里面，我们成为一，这个画面呢也都让我相当的感动。所以看着纵然不同文化，纵然讲不同的语言，我们都看见在世界各地今日有不同的教会的群体在当中敬拜同一位的上主，看见这个图画呢是相当兴奋和感恩的事。我也想分享多一个片段，就是大概在都十年前啦，当我仍然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呢，有机会呢在其中一个暑假呢参与一个八个星期的关爱体验学习。咁当时呢上帝就给我一个勇气啦，让我可以有勇气选择一个完全不同文化不同语言好有冲击的地方。於是呢我就揀了去印度这个地方，去了印度八个星期。在一个文化完全差异、语言完全差异的地方学习和体验，当中呢是很多时间就去体验和学习服侍当地的贫穷的人，很多时候有机会去到贫民窟里面 去探访，探访里面的家庭，又跟他们一起在他们的家里面吃饭，也都有机会参与在贫民窟里面有一间的教会，参与当地教会的崇拜。咁嗰間教會咧，又係全程講印度語嘅，所以咧我去到崇拜咧，都係完全聽唔明，淨係聽明兩個字嘅，就係耶穌呢兩個字，因為個發音同我哋廣東話都有啲相似嘅。咁但係點都好，喺裏面咧都感受到咧，佢哋對上帝嗰個嘅 passion， 對敬拜嗰個嘅熱情，佢哋再過再冇咁樣去敬拜啦。咁其中一個主日呢，我都有機會同當地嘅信徒喺教會裏面呢一齊同手煮餐。係一個好感動啊，可以同一班完全文化唔同、語言完全唔同，但係喺神裏面成為一嘅群體一齊同手煮餐。呢、這個呢係上帝祝福萬民嘅一個好靚嘅圖畫。雖然呢當牧師打開嗰個聖餐，即係冚住聖餐餅嘅嗰塊布嘅時候呢，一打開就有一隻烏蠅飛出嚟。雖然個畫面係有啲當時有少少驚嚇，但係都憑住信心領受一齊守呢個主餐，最後都係平安嘅。所以以上嘅兩個片段咧，讓我自己係好立體睇到上帝從一而終個計劃，就係祝福萬民呢個計劃。從邊度開始咧？就係從創世記十二章，由亞伯拉罕回應上帝嗰個嘅呼召開始。亞伯拉罕自己首先領受呢個嘅祝福。然后藉住佢嘅家庭咧，让到地上所有嘅人都同样经历呢份嘅祝福。我哋知道头先提过亚伯拉罕虽然有佢嘅限制，但系上帝对佢嘅祝福系实在嘅。喺之后，上帝赐下佢哋一个儿子以撒，而做到咧继续实现呢一个上帝祝福万民嘅计划。呢件事系非常之重要。头先提过呢个系人类历史。特別是上帝救恩的歷史的一個的轉捩點，重要到使徒保羅在他的書信都有重述這件事。在羅馬書第四章，保羅有提到再提回亞伯拉罕去回應神這件事。那我們 知道羅馬書的對象就是羅馬的教會。羅馬教會當時是在一個什麼狀況裏面呢？就是裏面有外邦的信徒，也有猶太的信徒，兩個群體因為背景的不同，在當中的關係是非常緊張，甚至是在一個破裂關係的當中。當中猶太的基督徒認為自己，我肉身是繼承亞伯拉罕以色列的後裔，所以以這件事為自己的驕傲，也都視律法是得稱為義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外邦人沒有律法，所以他們有少少看不起外邦的信徒，也都同時期望外邦的信徒都要跟他們一樣，要很嚴守律法，例如割禮這個律法。但保羅在羅馬書強調，人是因著信得稱為義，並不是靠其他的東西。亞伯拉罕本身都是因著信得稱為義。在四章三節，羅馬書四章三節，保羅這樣說，亞伯拉罕信了神，這就算他為義。人藉著信，就好像亞伯拉罕都是藉著信。保羅強調，凡信的人都是亞伯拉罕的後裔，都是在上帝的恩典裏面有份。在跟住呢四章十六節去到十七節，保羅咁樣講，所以人作後嗣是出於信，因此就屬乎恩，以致應許保證歸給所有的後裔，不但歸給那屬於律法的，也歸給那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人。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人叫死人復活，使冇變為有的神。在這位神面前，亞伯拉罕成為眾人的父，如經常所記，我以立你作多國之父。在冇打出嚟，我讀俾大家聽。喺四章七節去到八節咧，保羅繼續咁樣講：過犯得赦免，罪惡蒙遮蓋嘅人有福了。主不算為有罪的，這樣嘅人有福了。得稱為義呢一件事，對保羅嚟講係上帝嘅祝福。呢、這個嘅祝福就係成全上帝祝福亞伯拉罕，亦都藉住亞伯拉罕使萬民得福的這件事。因著信人可以得稱為義，在上帝的祝福裏面有份。這個讓我們看到，去到新約上帝定義要祝福萬民這個計劃是仍然繼續的。人憑著信心歸向神就得稱為義，在上帝的祝福裏面有份。除了使徒保罗，使徒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都是强调这一件事的。有两节经文我们会很熟悉，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去到十七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一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当中其中两句，神爱世人，世人这个字原文是世界，但是在context 里面指向世界所有的每一个人。最后那句，使世人因他的儿子得救，同样都是呼应上帝定义要祝福万民这件事。我们知道这两节的经文，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在哪个处境里面呢？如果我们看回三章最开头，就是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尼哥底母在夜晚来到求问耶稣关于他施行神迹 的事情。耶稣在三章第三节就回应他，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这个字我们知道是从上而生的意思。在第五节耶稣都有解释到少少，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在跟着第四章我们也都记得耶稣在井旁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有一段的对话。在当中四章十三节去到十四节，耶稣这样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在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世界的真光，要照亮世界，照亮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黑暗。耶稣同样被形容为是永生活水的泉源，当人愿意相信跟从回转， 不论是犹太的群体或者是外邦的群体，都可以在主的救赎、主的恩典里面有份。无论是代表着犹太群体的尼哥底母，无论是代表着外邦群体的撒玛利亚妇人，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都要临到他们当中。因为刚才圣经强调神爱世人，神定义呢要祝福万民，从一而终，从圣经的开始到对圣经的结尾，都是给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图画。使徒约翰所写的另一卷书启示录，圣经最后那卷的书，同样有一段这样的片段，在七章九节去到十节。此后我观看，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计算，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今天我们看了很多段的经文，特别从十二章一至四节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上帝祝福万民，从亚伯拉罕他的家庭开始，以至到延伸整本圣经，都是指向一幅的图画。我们知道神的计划就是要祝福万民，这个是从一而终的计划。但是我们都知道呢，这个不单单是上帝的计划，上帝也都邀请我们参与在当中。有几段经文我们一定很熟悉的，我们都知道上帝这样邀请我们参与在当中。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另外在路加福音24章47至48节，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使罪得赦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另外在路加福音的下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圣经的吩咐是很明显，圣经给我们看到上帝那个的计划都是很明显，上帝要祝福万民，同时间都邀请我们教会群体每一个参与在当中去作见证。那我们又可以怎样去回应呢？好想借用呢差会 OMF 的一个的图画，就是他们有个宣教律法的课程，当中分了六个范畴。在六个范畴里面呢，其实都很鼓励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在当中呢去走多一步呢去参与。如果弟兄姊妹对差传或者不同地方的需要文化事工等等不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在学习上面呢，我们可以走多一步了解多一点。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纪念在前线关爱使者的需要，在当中服侍的差会的需要。我们教会除了星期三晚有祈祷会，我们医科部在每个月第一周的星期日五堂时间都有一个祈祷会，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去纪念。我们又可以出去，我们可以亲身的去参与一些关爱服侍，好像刚才我提过亲身的体验呢，对体验上帝的计划是有更立体的体见的。或者我们是参与在差派的里面，我们可以在经济上或者一些具体的行动上面支持前线的关爱使者或者一些的差传机构，又或者我们在香港本地我们都有一些小组的族裔，我们可以参与在当中接待关心他们，又或者关爱使者回来香港述职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参与接待的服侍。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动员，我们动员身边的弟兄姊妹，既然这个是上帝的吩咐，我们更加需要更多弟兄姊妹是参与在当中，在不同范畴一起 去服侍。我们可以在动员里面去行多一步。原定这个礼拜是一年一度的关爱年会，今年的关爱年会呢，我们定了一个主题叫做差一步。其实呢都是有两个 的意思，就是好想弟兄姊妹呢在差传里面呢行多一步。因为呢都真是差弟兄姊妹这一步，好想更多的弟兄姊妹呢 行多一步，在这几个范畴里面呢，我们一起去服侍，去一起参与上帝祝福万民这个计划的当中。与弟兄姊妹呢都是 按感动咧，可以喺唔同嘅范畴咧，我哋一齐去行多一步。我哋一齐祈祷。天父神，天父上帝，多谢你俾我哋喺你嘅恩典里边，喺你嘅祝福里边，我哋有份。我哋从圣经里边，我哋知道上帝你从一而终，你定义要祝福万民，你定义要某一个人喺你嘅恩典嘅里面。求你去真正嘅带领，让到我哋首先看见你自己嘅工作，让到更多人咧，即系凭住信心。去回转归向你，去同样经历呢份祝福，呢份恩典咁好嘅礼物。你同样带领我哋，让到使用我哋可以咧，你亲自感动更多嘅弟兄姊妹咧，系可以行多一步喺唔同嘅范畴里边咧，我哋喺祝福万民呢个嘅你嘅计划里边咧，我哋可以参与喺当中。求你去带领我哋，让到我哋可以继续发挥从你而嚟嘅恩赐，去祝福万民，让更多未得之民咧可以经历呢份救恩咁好嘅礼物。求你都亲自嘅带领，我哋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字而求，阿门。